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看到了保罗在安慰他们，也说自己在受了很多的辛苦。为什么要受这些辛苦呢？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主题就叫做为谁辛苦。那么保罗呢，就提出了可以说是三个方面。他是在为谁辛苦呢？第一个方面可以说就是在为教会。经文中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你们是谁？哥罗西的教会的人，是吧？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所以这就是在告诉你，他的受苦是为教会哈，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然后说，我照神的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执事就好像说管家仆人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在为谁而做这些事情。当保罗说他为谁的时候，其实这个心和我们今天有哪些场景很像呢？你知道保罗肯定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是吧？当时的希腊化那种风潮影响之下，你知道整个的这个世界到处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不是？有类似的运动场的建立。保罗自己也常常的来用运动来打比方，去说我打拳如何，我奔跑如何，是不是？你说古代的运动员，他一个人参赛的时候，他是为了谁？是不是为了他的城市啊？对吧？我是代表雅典来参赛的，对吗？这个我是代表这个什么马其顿来参赛的。同样的道理哈，最近很火的像什么苏超这样的事情啊，十三太保为什么能够掐起来？因为他有一个归属感，是我们为我自己的城市而战，所以要求这个队员必须是这个城市的户籍，或者是在这上过五年学以上等等的哈。我们自己的咱们教会也互相的踢联赛，那大家在代表谁？你在为谁？为你的堂会嘛，是吧？一样的要求，必须是你的会友啊，或者是别的没有足力建队能力的可以加盟过来哈。所以保罗说，我做这些事情，我是为谁？我是为教会。他在代表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共同体。然而这里边有一节经文可能是显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困扰，就是保罗说，我要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哇，这个话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歧义哈，给人的感觉有歧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以他的宝血、他的生命拯救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拯救是一次献上的，其功效是不是完全的呀？他还需要有别人再给补上一些吗？可这个话看起来似乎是有点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说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译本。实际上当讲道人在台上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的去分解和分析，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意味着弟兄姊妹在自己读经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比如当你发现某一个译本似乎不那么的清楚，你可以看一个别的译本。你像换了说现在译本说，我等于继续在担受基督为着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哎，好像又有点儿也不是特别清晰。再接着呢，当代译本，我这样做等于替基督为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受那他未受完的苦难，好像更增添你的迷惑，哈哈。所以有的时候换译本也不解决问题。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那其实神学家没有必要存在了，是吧？其实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阐明他有一个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中的神学背景。在保罗的那个年代，你先看看其他的地方哈，比如说在八章的二十二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下边就写一个新的时代要发生什么哈，包括在帖撒罗尼迦，以前我们讲过五章的三节也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神学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整个的犹太人犹太教的体系内， 他们根据整个旧约先知的预言梳理出了一个大致的画面，就是说那是一个旧时代，这个旧时代越来越险恶，然后弥赛亚会到来，弥赛亚的到来就会让旧时代变成了新时代。可是这个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换过程当中，信徒会大受苦难，有时候他们会称这个苦难叫做生孩子一般的产难。而生孩子一般的产难又有一个奇妙的寓意，生孩子这件事儿应该是据说是人世间肉身上能受的最痛的一种痛哈。可是即至生了，新生命的诞生就会使得母亲好像暂时的忘却那个痛楚，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就使他带来了无尽的欢喜，一个新的时代好像产生了，是吧？所以这一个比方是有双重的意思的，就是说新时代和旧时代它的交替过程中是有一种苦难的，而这个苦难称为产难的这个苦难是信徒也要去承受的，是信徒也要承受的，但这个承受是带着一种盼望要进入那伟大的弥赛亚的新时代。而这两个时代不是说旧时代到这儿咔结束马上就是新时代，实际上它是有一个重叠的作用，有一个重叠的效果，新时代和旧时代似乎在某一个交接的时候是重叠在一起作用的。这是我们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叫天国是不是降临了呢？是降临。那是完全降临了吗？也不是完全降临，是吧？叫做已然有未然哈，这是我们常常会这样的表述。所以保罗在说我要来为教会忍受啊，补足基督肉身的什么患难的亏欠，就是这种话的意思。你还可以再结合旧约的这个刚才说的背景哈，产难的背景以及十架神学的这个背景，每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主走，对吗？所以基督的救赎是一次性的救赎，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上面增添任何的东西，但是每一个信徒无论你说是在世代交替的这种神学的叙事当中，还是在耶稣讲过的要背起十字架跟我走的这一种的灵命旅程当中，人一定是要受苦的，甚至可以说人活在世上就一定会受苦，要么就是为罪受苦，要么就是为义受苦，要么就是为教会受苦，要么就是为世界受苦，为你自己受苦，对吧？人一定会受苦的。所以说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也在效仿基督的受苦的样式，基督上十架受苦我也受苦，你们也应当受苦，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功课上他都是亏欠的。而且甚至还有人提保罗还很可能有一种暗示，就是这个哥罗西教会因为深受很多异端攻击，以至于他们的带领者以巴弗都觉得困扰来求助保罗哈。保罗的意思颇有一点点说向我开炮，这些异端分子不要再搅扰这些困扰的小羊，你们的神学的攻击论点来朝我来，我来回应你们。他似乎有一点说我来为这个教会承受这个方面的苦难，让火力来吸引到他。所以当我读到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起像王一牧师，他也曾经就像一个空降师像散兵一样哈，他说吸引火力向我来，这样的一种具体的受难也使得别的一些教会或者说格罗西教会哈得着了暂时的一些平安遮盖和匡正啊。这就是保罗说的这句话几种的含义。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含义却会可能是会被谬解，就像在那个宗教改革的时代哈，那前后像罗马天主教他就无视这些事，把他们弃置一旁。这一段话我不能给你读了哈，这是加尔文的一个注释。总之天主教是有一套新奇的理论，有一个补赎的理论，每个人都没有完全被耶稣白白的赦罪，你还要通过自己的苦行也好，是患难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来补赎。可是每个人的功力是不一样的，你的补赎可能说你需要100分够格，你只能补到80， 人家保罗这样的圣徒，人家有冒样出来的，多出来的功德都能够给你添补。他就根据这个经文解出来的，所以他说，殉道士的血和基督的血混在一起可以拯救你，赎你的罪，是不是听起来就非常的耸人听闻，是吧？而且称之为是叫做教会的珍宝啊，仿佛保罗再次确认了他的受苦有助于为人赦罪似的。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希腊词，这儿打不出来那个字母哈，缺欠这个词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好像说基督为赎了罪人的罪受的苦难还不够完全，要保罗去填补。这是天主教曾经的这个解释，他今天有没有修正我没有细查，说的是在那宗教改革之前，他的教义已经是乖谬到这个程度了啊，已经乖谬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加尔文说，古人没有提出过这种精妙的解释，保罗说的为教会受苦不可能是在基督这个意义上的一种受苦，因为原文的受患难的这个词跟基督在加略身上受难那个词都不是一个词，这个患难的词只能够通过刚才我所说的那三重的角度，一个是惨难，世代交替的惨难，一个是这十架受难带来的一种神学，使得信徒都该去受难啊，一个是可能保罗有吸引火力的这种角度哈，这样的角度是叫补满了这种的亏欠啊。所以加尔文继续引奥古斯丁的话，奥古斯丁说，虽然我们弟兄为弟兄死可以这样做哈，但没有任何殉道士的血是为赎罪而流的，赎罪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他这样做不是要我们效法他，而是要我们以此为感恩的理由。所以他甚至引用了一个第一代的罗马的大主教哈，利奥一世的话，一人领受了并没有赐给他们的冠冕，坚忍的信徒是恒久忍耐的榜样，但并没有带给人公义，因为他们是为自己死的，没有人能借着自己的死为别人偿还罪债，当然除了基督，是吧？基督是完全无辜的，可以以自己无辜人的死为别人赎罪，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说我的死是完全无辜的，可以来这个血来替你代赎，这不存在哈。所以不要来去把这个保罗的这句话如同天主教或者一些异端邪说这样的去解释。所以上下文充分的表明了保罗这些话的含义，因为他补充说他是照上帝赐给他的职分，他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嘛哈，为这个职分受苦的。我们知道交付他的服事工作不是救赎教会，而是造就教会，而造就教会这件事也会让你受苦的，对吧？随后他立刻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的中，保罗也说过，为了使他们得安慰和拯救，我甘愿忍受一切的患难。最后加尔文总结到，愿敬虔的读者学会憎恨和厌恶那些亵渎上帝的诡辩家，他们故意败坏和混乱圣经，为的是粉饰他们的谎言。如果当基督的宝血不足以拯救人，需要来圣徒了谁谁谁加添，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要崇拜圣徒的原因之一了，是吧？这是他们自成一体的一套体系哈。甚至在我们最近大家很多人读过的《智取线》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个又一种可能的解释，什么叫做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哈？用这个米勒的话说，就是像保罗在说一种过着一种智取线的生活，全体会众都在以一种代替性的爱来生活，代替性的爱，基督为人死，这是一种代赎，代替性的爱，人也应该在你的人生中效法这一种替代性的爱。他举了很多的具体的例子哈，说他的妻子叫好像叫吉尔，是不是这个？他说基督对吉尔的死已经结束了，一次性的代赎，他肯定是得救了，是吧？但是我对吉尔的死还在继续，这个并不矛盾的，对吗？并不矛盾的，我可以用自己来替换他生命的片段，比如去看看孩子。你可以说母亲看孩子这是本分，这是责任，这是义务，没毛病，这个话对，就假设他对哈。但是就算他对，你做父亲的如果可以去 替代这个母亲，你像这个甄许宪开篇是不是他带着他家这个比较难伺候的孩子一个长途旅行，是不是？你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爱，你在受苦，你肯定在受苦吧，你的受苦就会让你的妻子得着了这半天一天两天的安宁，是吗？所以这是说在生活中来补足这苦难这方面的缺欠，就是这样的一种具体的应用啊。他还讲他多么喜欢看时代杂志看周刊，常常的曾经是为了看杂志而恼怒的跟孩子们互动了怎么怎么样，后来他去知道了这个甄许宪的道理，他愿意放弃自己在读杂志读他心爱的书的时间，比如陪孩子唠嗑玩一会儿，这就叫做一种替代性的爱了啊。这也是一种说补足这患难的缺陷的意思，没有一个要为别人补赎这个概念，但是它是一个替代性的爱，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算为第四种的解释啊，就是保罗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保罗说他的职分是福音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并不是说知识的方面略无遗漏全部都告诉给你，哎，我需要让你既知道基督论又知道人论，知道教会论又知道上帝论，还得知道终末论，还不是这个意思，还真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把一些古怪的神学难题抛给你听，不是的。保罗这个话的重点在原文当中的含义更接近于说要让神的道理实现出来，要把神的道理表明出来，是这么一种含义。所以对他而言总是要活出来的道理才是真道理，如果一个道理只是个神学的观点丢在那个地方，与人生与你的生命没有一丝的关联，他甚至都不该去讲。比如难道保罗上他三重天被提的时候没有见过天使长什么形状吗？我想他见过，可他从来不讨论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说那些真正的道理是什么，是要可以实现的，可以操作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呀，我对圣经读的不够熟，神学不够深不够全面，所以我得先学先不去行动，不可以这样讲。哪怕读经就读过三天的人，你应该也有哪些话能让你足以去应用的，可以去效法可以学的啊。这叫做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是我们讲第一点，保罗说他为谁辛苦，第一叫做为教会辛苦，为教会受苦，可这个受苦可不是救赎哈，不是救赎，是在效法，是在经历那惨难，是在他个人跟这间教会的一个具体关系中可能的应用，是一种这句线描述的替代性的爱哈。替代性就在受苦，只要你爱，爱就要受苦，这是他第一层，他在为教会来受苦。第二层我们可以说是在为福音而受苦，保罗一生关注的是福音，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吗？什么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就是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对吧？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福音曾经是一个奥秘，奥秘这个词古今中外的意思都一样，你说什么事情可以叫做奥秘呢？奥秘是一个秘密吗？秘密是像一个你的银行卡的密码，它不费解，只是它不让你知道，一旦把这个揭露出来告诉你就是12345 6，谁都懂，是吧？然而奥秘就是一种可能我就把这事说给你，你也不是那么能明白的，对吧？还必须有圣灵的一种工作让人可以明白。所以在这个像死海古卷哈，像其他古代的两约之间的典籍里面也常常爱用奥秘这个词，但是他们的奥秘是说只有在灵里得光照的人才能够明白，甚至他暗示着一个意思是他就不把这当奥秘了，当神秘了，说只有某种极特殊的精英分子才能够了解到这奥秘。然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这福音只属于少数精英，他说的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他的圣徒就是这教会的组成分子嘛，对吧？ 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什么呢？哈，第一，我们说了，这个福音曾经是一个奥秘，但现在显明了。可是为什么就是显明了也绊倒了很多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奥秘有几个核心的内容啊。第一，就是福音或者说救恩曾经看起来只属于以色列，是吧？但如今可以向外邦去传扬。这个福音的目的呢，又体现着三一神的爱和他们的作为，因为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把人借着基督引到上帝的面前。那这对犹太人来说，他认为你拜了三个神，这就是这福音是个奥秘，可是不是个秘密，因为他说出来之后反倒让这些犹太人跌倒了。唯有圣灵的动工之后，人才能够真的明白这福音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边就在告诉我们，福音曾经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显明了以后，对于每一个信他的人而言好像也不是那么复杂。这个福音无非就是说，神是三位一体的，其中的这第二位的圣子道成肉身，实现他天父的计划，为他的选民受难埋葬，第三天又复活，可以将我们完全的称义，圣灵也使人的灵魂复活，经历一个重生的工作，并且把他们召集起来成为教会，在这世上生活，见证他，盼望等候那审判终末的日子。哎，你看这一句话可能用了不到二十秒钟就说完了啊，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可是这个奥秘说起来又特别简单，很简单，并不费解，只有对不相信的和不愿相信的他才是费解的。福音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保罗是一个极力的喜欢把事情讲清楚，讲简单，讲浅显的人。可是我们今日太多的人哈，我觉得也可能包括我自己，有意无意的会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因为你要想搞学术做论文，你就必须写的是故作高深，高深莫测，好像才显得你很有知识文化，是不是？保罗不是，保罗是极力的想让你搞懂的，想让你弄清楚的。整个改革宗神学都有这种气质，想让这件事情清楚简明的呈现出来，而不是说给你叠床架屋的概念套概念，理论套理论，把你的头脑搞糊了，最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啊。这不是保罗的精神，也不是真正大公教会传统的精神。包括这里边提到了几个词，你像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神愿意，仔细想，神愿意。很多时候人会纠结一个问题，说神能不能救我呀，神能不能带我度过这个坎儿啊，神能不能帮我这个，能不能帮我那个。其实当你说能不能的时候，你从来应该不再表达的是说神有没有能力这样做，他当然有能力这样做你才求的，是吧？其实你一直在关心的是神有能力现在立刻赐给我几千万资产，但神愿不愿意这样做呀。其实你一直在寻求的是神的意志，而不是神的能力，对吗？是神的意志。神在这个救恩这件事上，他的意志是愿意的。这个来说，对外邦人尤其哈，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神的意志高于一切。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让他们得救？对此，神并不欠人一个解释，尤其也不欠你犹太人一个解释。神因为他愿意，唯名论的说法，哲学中有个叫唯名论，或者就叫做基督教新教的说法，就很简单，因为神愿意如此，神定义如此，是吧？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 这就是我们在说神的意志是高的啊。但是反过来，像天主教或别的一些哲学的派别，他在表达一种意思，听起来也很像，但是就可能迷惑到你了。比如神的本性就是爱，好像没有错是吗？而这个爱一定是大爱无疆的，好像也对，所以神的本性就驱使他不得不将这个福音要传遍全世界，让外邦人甚至是所有人都要来得救。神的本质使他不能够随心所欲，神的这个爱限制他必须拯救所有人。哎，这样一说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对吗？好像神上还有一个爱神了，你说的那个本质好像是高于神自己的意志的某种存在，这就进入一种危险的讨论了。所以我们说在很多的一些事上，即便不是所有事，救恩这类事上，神的意志高于一切，神就愿意这样做，这就是那个终极的解释，如同圣经的解释一样，对吧？他为什么要去怜悯犹太人而惩罚埃及人呢？能不能怜悯埃及人惩罚犹太人呢？也可以，但神在历史中实际做的是他使犹太人得怜悯，是法老的心刚硬，是吧？这是他实际做的事情。所以哈，这种就叫做拣选嘛，就叫做预定。无论是普救论者还是天主教徒，如此的恨恶加尔文的预定论，背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哲学的理解的不同，哲学进入的不同。不过天主教也不得不尴尬的发现哈，他们所崇敬的奥古斯丁和使徒保罗，这才是预定论的原创者，加尔文只不过是重讲了一遍而已啊。啊，所以福音的奥秘是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大能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对保罗而言，这个奥秘不是一串复杂的理论，甚至这个奥秘也不是一连串的什么事件，这个奥秘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人，这个奥秘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基督。这就是保罗全部的意思哈，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你知道基督这个人你就知道了一切，认识他就是认识父，认识他就是认识了律法，认识他就是认识了爱，认识他就认识了公义，信靠他你就是信了神，不信他就是连死和父都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不是特别简明啊，简明到了让很多那些智商认为特别高的人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啊，因为说的太简单了呀，没有那些个外邦的一些异教的一些系统说的那么的繁杂华丽，一层扣一层，一环套一环。哎，可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就是要把那些个东西都去掉，去伪存真，要人知道这福音就是简明的存在在这一个人身上，就是基督。所以我在信主前就开始喜欢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就是陀思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他说即便你能够证明，即便你能够证明两条平行线会相交，真理就在基督的那一面，在基督的对立面，我也站基督这一面，不去你的真理，不要你的真理。即便你能够证明事实的真相和真理就跟基督相反，我也信基督而不信你。这个话在我没信主的时候就深深的震撼到我，我说这个人反知到这个地步吗？可是到如今我就更加清楚，唯有在基督里才有一切的真理、智慧和真知识。一个智慧和真理居然反对基督了，这就不叫智慧和知识了，这就不叫真理了啊！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他。所以第三最终极的，保罗的为谁辛苦？为基督而受苦嘛，是吧？为基督而受苦，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以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然后说我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心坚固，就欢喜了。他为基督做一件事，他想不断的重复的就是基督的奥秘， 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认识他就有一切，不认识他这一切都没有啊。他不要你被世上的一些小学把你拐走了，这就是保罗的用意。这个第二节第一节再说一个具体的教会的关系，说认识基督除了圣灵的感动以外还有一条近路。你可以看到说要叫你们老底家教会和你格鲁西教会的人心得安慰，因为你们是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好知道基督。人怎么认识基督的呢？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就是这些教会这个身体在彼此的联络相交当中逐渐认识到了整个的身体，认识到了头，认识到了基督。和一个人的身体也一样，你怎么知道你的左手是什么样的一种样子呢？右手摸出来的。右手是为什么知道这个形状？左手摸出来的。身体的皮肤是凉了热了拿手探一探，对不对？哎，你的身体就在互相的这种联络，以至于在这种积极的复杂的立体的互动当中，使人开始有悟性，有信心，能够来认识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讲的一种教会论。而保罗心中的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会呢？其实你仔细快速的一过，你发现保罗的书信往往呈现一个两段论的样子，往往出现的是前半段讲神学理论的知识，后半段很多具体应用，是吧？我教导你们做老人的该如何，做年轻人的该如何，做丈夫的要怎样，做妻子的要怎样，做仆人的如何，做主人的如何，是不是老这么说话呀？你就知道保罗的心目中教会是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是各式各样的人。并且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谁在代表教会，教会是什么？这也是可以说宗教改革也好，是历史历代争吵的一个原因之一。这里我们要开宗明义的说，教会的基本单位就是说谁在跟谁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能够操练出充足的信心呢？我们说教会的基本单位是正常的家庭和普通的个人，个人就是说要即将要组成家庭的人，或者说他可能他单身了，他的丧偶了，是吧？他老了这样的哈。总之将要进入家庭，正有家庭和曾经有过家庭，基本是这样的一个人哈。这个话你说这不废话吗？那教会不就是这样的吗？哎，还不是。曾经呢，在古时，人们下意识的认为，一个地方的教会，谁代表这个教会呢？主教代表这个教会，教会的这个头羊带领者代表这个教会。再到后来扩大开，就是一些圣品阶级代表教会，教皇、主教、什么神父，是吧？这些人代表教会。再到后来可以再扩大一点，一些属灵阶级、属灵精英能够代表教会。甚至到后来有一种实践，你知道曾经人们在那个沙漠修士的那种感召之下，人们的心都被他们吸引去了，觉得这个特别好，以至于逼的这个天主教会不得不要求他的，即便不是说逼，也是去倡导，是吧？更多人去单身建立修道院，很多人就开始在修道院这个当中来以为这是更属灵的一种操练，都单身聚集到一起，每天读书劳作。然而正像看了一本书哈，就是有这么一个社科院的专家哈，不信主啊，研究了基督教多年，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基督教就是在用一种不自然的组织或者叫团契取代了一些自然的组织。他的意思就是在说基督教建立了一种超越自然单位，比如家庭、村落，超越了这样自然组织的组织，取代了自然组织。他说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一种破坏作用。其实这个话我同意一半，如果他说的是修道院取代了家庭，因为一个男的单身出来就意味着少组建了一个家庭，对吧？他确实有这个含义。如果人人都去独身，基督教一代就亡了，连孩子都没有， 是不是？如果说的是这个，我是同意的。但你如果说的是新教，是小组团契，这我就不同意了。因为这几班就涉及到了一个到底什么叫做组织啊，哪一种是合宜的，什么样的教会基本单位在操练这种身体的爱心互相联络。你像我们的信条当中反对这个独身修道院的制度的，新民信条的这是22章第7节就说，人不可以去许愿行圣经所禁戒的，或者阻止圣经命令的本分，或行他力量所不及的，以及那未从上帝应许得着能力去施行的。这样看来，罗马天主教修道者终生独身，自甘贫穷，服从教规的许愿，这就是著名的那三大发愿：贞洁、顺服和贫穷，是吧？这个绝非更高的完全程度，而是迷信和犯罪的罗网，凡是基督徒不可自陷于其中。为什么这样讲哈？就像说有一位信徒哈，叫做凯布尔哈，那个本书里他讲，人世间只有这么三种正常组织和一个虽然不正常但必要的组织。三种的正常组织是什么呢？因着血缘和婚姻形成的家庭，父母会生孩子，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属性，上帝设定的，他就会组成家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两性就会配合成为婚姻，血缘婚姻构成的这个家庭的，这叫做基本单位叫家庭，这是个自然组织，无人可以否认，是吧？还有一种的组织是什么呢？自由的人联合构成的一种社会，这个家庭那个家庭又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20个家庭自然的住在了一个河边，住在了一个山脚下，住在了一个小区里，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社区，是吧？它有互相帮助的需要，你会剃头，我会修脚，你会去做蛋糕，我会在这做蜂蜜，大家互相就会有一种配合，这叫社区。哎，然后呢，做蜂蜜的和做蜂蜜的，慢慢的大家会说，那我们就强强联合，形成一个行会、协会。哎，这些有知识的人说，把我们的知识要交出去。学生愿意来购买我的课程，愿意付给我课时费，我就讲，没有人选那你就饿着，这就形成了大学哈。古时的大学就是这样的，没有学生选课你就得饿着，你要服务学生，而不是啊今天的是所谓的上面给你拨款让你研究这研究那去啊，这也是个自然的。另外更不用说，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个教会就是圣约子民，这也是个自然的组织，对吧？只有这三种自然的组织，在这三种自然的组织当中，谁是权威是自然显明的，谁也命令不了。比如家庭当中，那就是父亲，是吧？家长说了算了。假如说国家某个国家，假如这个人国王特别爱自己的舅舅，他一声令下以后，所有的家庭里边舅舅说了算，他也执行不下去，对吗？违背自然。同样组成的这种协会当中，一个大学，一个行会，一个领域里，谁是真正的权威？那是自然显明的，谁也不可能用行政的命令去封一个权威出来。你国际足联，假如现在你说梅西也好，是 C 罗也好，你都不，你选了一个中国球员某某某，说这就是历史公认第一球王啊，背后可能是中国足协给他多少钱，你这不能服众，对不对？大家不认这个东西。教会也是一样的，那在众人中显明出来的，大家选他为长老，有教导恩赐的他成为牧师，如何？这大家选举出来的，是不是？这就叫自然的组织。国家做出一种虽然不自然的，意思是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很可能不会出现国家，大家就在这种自治的情况下就能够自我治理自己。但是在今天必须说，国家也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它需要在这些个组织当中协调很多的关系哈。总之我们想说的这一切，宗教改革在做什么？改了什么？就是改了那种圣徒崇拜，唯独崇拜基督，也包括用家庭这个基本单位回到了自然的这个单位，取代天主教的那种圣品阶级和修道院为核心的那种组织。这样的一种化繁为简，返璞归真，叫做拨乱反正啊，用这种家庭取代修道院。但是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实际上在婚姻家庭中，这个修道院对人的熬炼才厉害，比你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要厉害多了，是吧？ 用普遍恩典取代大包大揽。过去的天主教会一会儿赞助一下达芬奇画个画，一会儿赞助一下这个谁音乐家写个东西。哎，新教的主要精神是普遍恩典，就是在那些个行会啦、专业组织当中，神给谁就是谁的，他自然显明的，谁是这个专家，交给他自己去做。教会在属灵上引导，专业上放手让人家去做，而不是天主教那种大包大揽。长老制去取代了教皇制，是法治的一个精神取代了人治的精神，是以圣约的观念取代了这个教会的天主教的组织架构的观念，这是宗教改革的一种精神。所以像我们自己的一种社会实践，咱们自己这么多的家庭，我们在一个小区当中是吧，彼此联络，操练爱心。你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大的城市，大家别说是住在一起了，就连周中小组几乎都不能维持，因为天各一方，天南海北的通勤都得两个小时起，只能主日保障一个主日敬拜，平常没有任何连接。那么这个在爱心中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足足有充足的信心，就根本不可能谈起，是吧？所以实际上来说，形成的一种自然的组织，这种操练有好几种的进入。我们现在的这是一种的路径，家庭全部都聚集在一个比较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个区域，一个甚至是小区里。上周我去外地旅游，对吧？去到一个村子，山西那边真的是天主教势力是很庞大的，光在组织架构上这一点是很服的。我们去的那个小村子500多人，全都是天主教徒。去到别的村，那个大院的门上都厚德载物，是吧？写的这上善若水，都这些名字，花开富贵都这些。这个村子所有人家里的那个门楣上都是主赐安康，主赐平安，都是这样的哈。然后我说这500多人全都是信主，哇，好不得了啊！他说这算什么？隔壁那个村子5万人都信主，在那边那个村子2万人都信主，天主教。哎，不说别的，先不说他的教义，就这个组织架构，自然村、自然的家庭，一家一家都信，是不是？这一种的组织它是真实的，村民们互相之间就有那种联络。假如说一个小区，我们现在的比例远远谈不上说是全部的都信，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比例哈。如果你全部都信，它会怎么样？我在那个村子里的直观感受就是，这个村比别的那些旁边的村要干净的多，就是特别干净。你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地方就遍地有垃圾，显得灰头土脸，那房子是歪七扭八，这个想那么盖，那个想那么盖。哎，这个村子全都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也就问到了这个村中我们熟悉的人，人说这村里边这个治安情况特别好，这些犯罪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反正外人不敢来进这个村，多可怕啊！这个村全部的人都是一个教的，都是弟兄姊妹，是吧？所以外人不敢，本村人不干，大家都有这个操守，是吧？都信主，所以这个村治安非常良好。你知道吗？达到了这个比例，你不用100%，你可能60-70%就可能有这个效果了哈。所以这样的一种组织，是不是真实的能够在这个彼此的爱心联络中操练信心哈？这是保罗的一个意思。一言以蔽之，整个新教的这个做法，在很多地方，在古时的欧洲啦、美洲，你像那个清教徒是什么？清教徒的这种自治公约，五月花上的102人是在做什么？他的一种自由的立约，包括整个日内瓦这座城市，就是加尔文的日内瓦，整个市民的公约，也包括长老会的整种神圣的盟约，包括现在具体的某个像我们小区，在城市也就是小区，在农村就是村落，这样的一种实践，这都在践行我们对于这个教会论的一种认识啊，在爱心中的彼此联络，目的之一就是让人的心得安慰，有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身体，他的爱活化在我们当中。保罗说了这么多，要人去明白，就是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2章4节。什么花言巧语呢？我们在这个第前几讲的时候就说过，攻击哥罗西教会的主要的几种异端， 主要的几种异端，有希腊哲学，特别是诺斯替主义哈，前诺斯替主义使人有知识崇拜，由灵的崇拜而恨恶物质，也有一种行为上的崇拜，就是律法主义哈，割礼派那群人啊，行为崇拜，也有那种我们说神秘主义，就是后世兴起的叫孟塔努派哈，什么诺瓦前派，这就是叫做孟塔努，我们说过那就是灵恩派的十八代祖宗是吧，灵恩派强调的那一种感受崇拜，我的感觉是第一重要的，这些都是综合的在干扰哥罗西教会的。有人用各式各样的花言巧语，行为崇拜、神秘主义，比如说哎，免得有人敬拜天使故意谦卑夺去你们的奖赏，这是保罗下文明确说的，对不对？就像这种的奇怪，如何能够不受迷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啊，化简为繁，返璞归真，拨乱反正。保罗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一切的行为的指向是基督，一切的感受，主的感受比你都丰富，全部以基督应万变，所有的这些奥秘都在基督里藏着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这种异端搅扰攻击影响各个方面，哪个角度来的从古到今都有，所以写给这哥罗西的书信不只是写给他，也写给我们。加尔文也在这段注释中说，人的发明常常以智慧的样子出现，所以敬虔之人的头脑应当先被这个信念占据，就是关于基督的知识自身已经是充足完备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切卑鄙的谬误拒之门外的关键所在。人类有这么多邪恶观点，这么多偶像崇拜，这么多愚蠢的猜想，原因大都如此，因为他们轻看简朴的福音，冒昧的追求更高深的东西，故此罗马天主教的一切谬误都应当被视为源自这种不感恩的态度，就是他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基督的知识，而任凭自己去追求稀奇古怪的教义。所以使徒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写信给希伯来人，劝勉信徒不要任由自己被新奇的教义引入歧途。保罗首先使用这个根基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些一直在基督里的人就远离危险，而那些不满足于仅仅在基督里的人就暴露在各种谬误欺骗中。保罗希望每个人不要被迷惑，而是借着这个简朴的原则得坚固。基督徒知道太多基督以外的事情是不合宜的，人在基督之外提出的任何教导，无论外表多么令人难忘，都毫无价值。总之不管什么花言巧语，都丝毫不能动摇那些把自己的悟性献给基督的人他们的意念。这段经文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使徒教导人不要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反对一切错误邪恶的教义。加尔文说的比较狠，所以我们今天同样应当消灭整个罗马天主教，它显然是建立在对基督的无知之上。我们可以温和一点说，至少消灭他的那些怪谬的错误的教义，是吧？这就叫做不要用花言巧语把人给带跑偏。什么样的人会带跑偏，或者带跑偏之后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说圣灵借着基督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这是福音的目的，圣灵的功用。当人没有圣灵以后是什么样子？如果圣灵离开了一个人，或者说如果真能离开一个信徒，说明也从来没内住过啊。总之没有了圣灵的人是什么样子？前几天接待一位我们前的老前辈，哎，给我们一些个教属灵的劝勉教导，有一点提醒。大家知道有一种病叫做奥兹海默症吗？就是好像说老年痴呆症是吧？你说人老了出现了奥兹海默症以后都有什么症状？是不是大概有健忘，对吧？好像不认识人了，反应很迟钝，对吧？语言比较困难， 然后呢，既不得家了吧，认路也有障碍了，是吗？然后，而且还不听劝，还挺倔，然后情绪又特别不稳定，大悲大喜的，对不对？这叫一种肉体上的奥兹海默症，你明白吗？这样的一种人，似乎是他曾经的那个人的灵，似乎是离开了的感觉，对吧？同样，一个基督徒，如果圣灵不再与他同在，他就会有一种属灵的奥兹海默症，他就开始会健忘，他想不起神的话，他在最需要神的话语去对他讲话的时候，他想不起来了。第二，他不认识人了，他不记得别人帮过他什么，对他好过，甚至他自己是谁他都忘了。第三，他找不到回教会的路了。第四，他反应很迟钝了，不再有属灵的敏锐，而且他的情绪开始不稳定了，自己不能够控制了。这就叫做被花言巧语迷惑了，灵离开了你，别的什么灵进来了，就会是这个样子啊。保罗这里的提醒，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思考在哈。但是保罗却非常的开心，他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我听闻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故此可以说，我们今日的这段经文可以总结为三句话，一个是福音所本，教会基督，喜乐劳苦，尽心竭力，目的是福音，实际的这个做法，这个爱是劳苦，但是是喜乐的劳苦，而不是苦读。具体来说，要循规蹈矩，好使你信心坚固，也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组织中的操练。所谓的福音所本是教会基督，我们要明白，关于这个救恩不超乎基督，也不外乎基督，并且传达它的地方不超乎教会，也不外乎教会。只要不是这样主张，那就叫花言巧语。一个人脱离了基督，脱离了教会，迟早会进入一种属灵的痴呆状态，这是特别危险的哈。很多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热心，很有知识，很有爱心的人，所谓叫文化基督徒也好，是叫做什么派也好，以为自己能够牧养到自己，每天上网听听这个听听那个，找找这个找找那个，手机上各种 APP， 就觉得这就能够牧养到自己，这个非常危险。最终他没有那个整合和分辨能力，他以为每家都对，而这每一家都是花言或者是巧语在打架，最终使得他进入到一种迷乱健忘的状态啊。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回到那个简朴的返璞归真的福音当中。所以当讲道人讲道的时候，你要至少也求大家谅解，你应该明白他即便把话讲得很复杂，他的用意是希望你明白，不是希望你混乱。你如果买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新的一个数码设备，光那个说明书就这么厚，打开好几折，十几折，是吧？你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是为了为难我吗？厂家他一定是希望你懂的，是吧？不是希望让你迷惑的。可是为了把一些东西说清楚，有时候那个必要的篇幅还是要有的，对不对？所以讲道人可能努力在做的事情是尽可能用最少的话，最清楚的比方，把道理讲得简明，能够正面让大家理解哈。而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尽心竭力。保罗的意思是，正因为神在动工，所以我才动工。如果你光看前半句，我为此劳苦，一会儿补足这，又补足那个，你就觉得特别强调人的行为。但是保罗补得很快呀，他说，我这个劳苦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尽心竭力，是神在动工，所以我才动工的哈。这把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讲得特别正确和平衡啊，十分的得当。前半句话照人的逻辑来看，就是人的努力， 可是后半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你，神的灵在他里边动工时，他有能力来尽心竭力啊，这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的意思。故此人是在辛苦努力，可不是居功，可不会居功自傲，因为知道是神在你里边做的。但是又因为是神在你里边做，神都动工了，我也不敢懈怠，我也要尽心竭力跟随他。神的大能和人的责任就是这么来平衡的啊。小时候小学课本上好像有一首诗，唐诗叫蜜蜂啊，无论平地与山间，无相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保罗也像个蜜蜂一样，各个教会之间来回传播花粉是吧，传扬福音，他是为谁辛苦呢？我们今天就可以说是在为基督、为教会和为福音啊。而这教会当中的信徒们是循规蹈矩的哈。这个什么叫做循规蹈矩？有人的解释说，就是全面的和谐一致，合宜的道德规范和完备的属灵纪律，这个就叫做循规蹈矩。别的经文也提到过，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说，我奉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来的教训，就要远离他。你们原知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什么是规矩呢？什么是道理呢？什么是秩序呢？我常常说过，这是个链条，自上到下有层级的。最重要的秩序和规矩就是你的人生首要目的是遵从上帝，上帝他的荣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这些啊。其次教会，教会无论叫做无形教会、大公教会还是地方教会。第三，一个人为着上帝而活，为着教会而活，除此之外的第三重要的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家庭。家庭说的是还有次序，家庭里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要比你的儿女重要，也比你父母重要，也比你的亲族重要，有这个次序啊。人应该先看顾你的妻子，再是你生的儿子，你要养他，然后你的父母，然后你的亲戚，这么个次序。但是你别把这个倒置了，有的人有可能一些母亲有了孩子之后全部的精力投注在儿女的身上，忽略了丈夫，有这种可能哈。也有的时候假如你到了，因为我下边说家庭比你的邻舍社区要重要，可是假如你在电梯里，你儿子把这20层电梯那个电钮挨个按一遍，你觉得你要不要管呢？你说孩子开心就好嘛，一种童趣嘛是吧。哎，那你说那我当然优先看顾我的孩子，你不是家庭比社区重要吗？不是，这样的一个破坏功德，这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和心意了，对吧？这就是大家在火车上、动车上，在哪公共场合见了很多的熊孩子，给你气得要命。熊孩子一定是有个熊父亲在，或者熊妈妈在，是吧？啊，就是不要把这些弄乱了哈。再其次才是你的邻舍，爱你的家，爱邻舍哈，爱远方的人。邻舍说的是社区啊、城市啊、社会啊、国家啦、啊、普世性的。最后应该是你的事务性的事情，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服饰，你不能凌驾在这些个爱之上和你的家庭之上。为了服饰把家扔了，这就是当年八九十年代很多的，今天很多的新二代为什么不信，可能这一个原生家庭的伤害是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父母当年到处忙着给别人家孩子传福音，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也需要福音，忙着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献爱心，忘了你家的孩子也挺需要父母的爱的，所以长大了反倒很空虚迷茫，反倒不信。这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次序当怎么调整啊，不能把这些服侍了、事工了这些高举在了人之上，更不能高举在神之上。 好，所有的这一切总结为的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核心，尤其在救恩之事上，基督就是我们的核心，为他，为教会，为这真理，为这福音，为这奥秘，我们应该尽心竭力，喜乐劳苦，按着上帝的这启示来去循规蹈矩，在爱心中彼此联络操练，信心才能坚固。愿我们以此共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实的使我们的心能够有你圣灵所扎的篱笆，使我们可以抵挡这些狐狸、这些狼的掳掠和吞吃，使我们可以不被这样各样花言巧语所迷惑绊倒。主啊，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求你能够来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这些人愿意极力的去为神的话语劳苦，为神的教会劳苦，使我们在这样的爱心互相联络当中来真认识你，使我们的信心坚固，好更多的抵挡这异端的搅扰，好更多的去抵挡这苦难的威胁，这外在和内在的逼迫。主，我们知道这世上我们常常有苦难，也未必都是外在的逼迫，我们也许会在常常的经年日累的这种的肉体的软弱疾病当中受苦，我们可能在一种人际关系中受苦，我们可能常常在一种自己的能力不能够应付的工作当中受苦，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内心许多的情欲的交战当中受苦。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知道的，你拯救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就是说你已经为着你所爱的人完全的付上了你的生命，完全的赦免了我们，我们当在这肉身当中效法你十架的苦难，好来使我们的这肉身不断被攻克，心回一天，心思一天。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众人，愿这教会成为荣耀你的教会，愿这福音借着我们众人能够来实现出来，表明出来，传达出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